下面请郭真弟兄读经，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到二十三节，三到二十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花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有结实的，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感谢神的话语。
接下来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耕耘心田。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哈，每一年我大概有两三次的机会哈，回到大家的当中，跟大家能够再次的这个见面。我听说这几个礼拜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姐妹过生日哈，我以为不惑是二十岁哈，哈哈哈哈哈。到底不惑跟年龄有没有成正比呢？我刚才想这个问题哈，我想孔子讲的说这个四十而不惑，其实我一直不太记得到底四十多少五十多少，我一直都不记得这个到底他的这个这个他也不是经文了哈，《论语》当中讲我也不记得，但是我就在想不惑跟年龄真的成正比吗？有的人可能很年轻哈，这个不惑就是说他找到已经人生的方向跟他的目的哈，这个不惑的意思是这样哈，已经不再迷惑了，不知道人生往哪里去。我觉得人生有的年轻人可能很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已经知道自己人生的大方向了， 有的人可能到了60岁可能还浑浑噩噩，不知道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我想这个惑不惑呢，其实跟年龄不见得成正比，但是会跟什么事情有关呢？我在想可能跟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分享有关啊。这经文最后面有说，有在生命当中结出100倍，结出60倍，对不对？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结出100倍60倍，我相信这个人的生命绝对是很年轻时候啊，不论他几岁了，一定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跟他的目的跟方向了，所以他才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实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段经文呢，其实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08年就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有一，应该有几位了，08年 OK， 因为这个题目我曾经在08年在这里使用过，跟这一段经文 OK， 所以如果，但是我相信08年讲的道到现在还记得他的话，哇，那真的是已经扎根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心中，那一定是好土，对不对？这个好土有时候念起来好奇怪，这个人很土哈，好土所以今天的好土不是那个穿的衣服很土哈，是真的落在好的土壤里面。但是当然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可以再重新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想也重新的 review 一下，当然我内容有稍微做的一些的修正，当然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都是可以随着时空而有一些改变。这段经文耶稣是讲一些撒种的比喻，耶稣在圣经在福音书当中的比喻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种文体。我们知道解释圣经呢，其实有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的哈。其实特别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会千交代万交代哈，这个解释神的话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不然的话我们好像把神的话不当作好好的一回事哈。而且圣经其实也提出警告，好，乱解释神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结局是很可怕的。 OK， 这个是在彼得后书里面特别彼得有这样子讲这样一段话。比喻在圣经当中啊，耶稣常常用比喻，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耶稣讲的比喻，比喻通常他的解释呢，在比喻的最后面，每一个比喻耶稣自己都有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比喻其实并不是太难了解的，因为比喻耶稣自己就有解释的。可是有一些比喻呢，你看它当中的细节会觉得有一些的奇怪，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常跟弟兄姐妹说，常常在这种逻辑上看起来不太通的地方，常常就是隐含着非常深刻的一些神学的教导。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耶稣那个年代是农业的社会，所以讲撒种的比喻，我想当时的人一定都可以听得懂的。我想在我们当中，至少我是没有做过农夫了，但是我小时候看过别人在农田里面工作的情形，我想即便我们没有做过农夫，但是做撒种的比喻，我们多少应该还是能够体会跟明白的，对不对？这里一开始耶稣说有出去撒种，当然这个撒种我讲的它是一个比喻，因为假如我们真的是一个农夫，我们是撒种的人，我们大概不会把种子撒在路旁吧？有没有谁家，我们家里都有种菜，种一些，对，有些很多人家里面在后院种了很多的水果啊，种了什么青菜啊，我想我们撒种不会撒在车道上吧？因为撒在车道上它不会结出来的，对不对？可是这里耶稣第一个讲的第一个土壤讲的就是撒在路旁，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明显一个道理，他是拿撒种做一个比喻，是讲到神的道去跟别人传福音，就是有的人听到福音之后的四种的反应，四种的反应。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当初信主之前，我们第一次听到别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就可以反映在这四种土壤当中哦。第一样的人就是听到福音心很硬，因为撒在路旁嘛，路旁常常有人走路，车子压来压去，那个土壤一定是很硬的，所以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当一回事，觉得这个根本就天方夜谭哈。其实想想我们信主之前，至少我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形呢、那时候我对基督教也很嘲笑啊，十几年我说什么年代还要信耶稣，信什么神啊鬼啊，这些东西太迷信了。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我也这种想法呀，但是感谢主了，不是没有神没有因为我有这种想法就没有拣选我哈，可能感谢主，所以后来回头看神还是拣选了我。但是我就记得我信主之前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我还记得那个弟兄他可能是小儿麻痹，他的腿不方便，他打电话到我家，在电话里跟我谈了半个小时，要跟我谈福音，要劝我信耶稣。我到现在还记得 当时的心情，我恨不得能够把电话赶快挂掉，我这个人烦死了，一直跟我讲这些东西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开我就开玩笑说，现在变得我打电话去烦别人，所以我就在想，别人听我讲话会不会很想把电话挂掉？所以就变得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变得我就不太很喜欢去强迫，或者用比较怎么讲，用比较多的言语，一定要说服人家来信耶稣。反正我说东西在这里好不好，你自己尝尝看你就知道了哈。愿者上钩哈，比较像姜子牙这样钓鱼这样子。OK， 第一种人是路旁的人，他听了对福音就没有反应。OK。第二种人呢是土浅石头地 ，OK， 种子撒在上面的土浅石头地。耶稣这里自己也解释了什么叫土浅石头地呢？就是信了主之后，可是碰到了就碰到了财富哈、啊，这个碰到了逼迫，碰到了逼迫，就这个碰到了，因为没有根，碰到了灾难和患难，就受了逼迫，就跌倒了。好、啊，这就是说他可能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了。虽然他有听到神的话，他应该也接受了，因为发了根嘛，所以在他心里面也有了一定的根基。可是在他的信主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了。我想的确在我们某一些的国家或者社会里面碰到了患难，碰到了艰难，因此我们就觉得退缩了，哎呀，可能逼信耶稣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就不信了。特别在耶稣那个年代，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特别在这个西元七十几年之后，信耶稣其实是有可能要摆上生命的代价的。OK， 那个时候这个人信了耶稣，很可能在整个村庄里面是被排挤的，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其实就是希腊罗马的神哈，一大堆的神，他们的神其实是重复的。你看看在一个村庄里面，如果有一个家庭信了主，而现在刚刚好发生了旱灾或者水灾。大家就想说，就是你不拜我们的神呢、啊，你们基督徒不拜我们的神呢、啊，所以这个神才惩罚我们呢、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可能这个人在村庄里面就待不下去了，或者在政府里面，政府觉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不信我们罗马的神，跑去信一个希腊哈，信一个犹太人的神呢？哎，他们可能就会受到逼迫，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形。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基督徒是会站起来去反驳政府的当中的一些的不对的措施的。这个更引起了当时执政的人的一些反感，所以对基督徒的逼迫，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相当的普遍。就当然他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但是随着皇帝的心情的高低，基督徒常常就成为受害的当中之一。这是第二种的土壤。第三种的土壤呢，就落在了荆棘地里面。落在荆棘地里面，当然它也可能发了，也生了根，也开始发芽。可是有太多的东西的牵绊，使得它没有办法长出好的果实。耶稣在这里解释，就是说地上的思虑哈，世界上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对不对？的确，我们信了主之后，也觉得信主挺好的，教会里服侍弟兄姐妹都挺好的。可是逐渐发现，哎，世界也挺美的，对不对？信了耶稣之后还得奉献，哇，以前我不奉献还挺好的，还要奉献，赚了钱还要奉献给教会。哎呀，谈到世上，你看别人都在赚钱，礼拜天我还要来教会，还是去赚钱比较好吧？哎，可能就开始又离开了信仰。他虽然有根，也发了一点的芽，可是他被世上的思虑所牵绊，所以这个道，神的道，在他心里面长不出来。好，这是耶稣讲到的第三种的土壤。当然第四种土壤撒在好土地上的，好地上的就开始发芽，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这里讲到，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结果呢，结出的果实通常是指的两方面，一个是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信主之前我的个性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信主之后，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圣经的教导，我的生命逐渐改变。其实这个改变，以现在的话来说，简单的说就是我的三观的调整，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为我信主之后，我产生了一些的改变跟调整。OK， 因此使得我的生命不一样，好，开始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结实100倍、60倍、30倍的其中一个含义。那另外一个结实的含义是说，我到底带了别人信主，有带领多少人 ？OK， 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我们传福音常常不在于我们口头跟别人说信耶稣有多重要，当然我们需要去表明这个事情。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一个信了主跟信主之前没有什么改变的人，你去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说你到底信没有信耶稣啊？信耶稣以后也是这个样子，耶稣有什么好信的呢？对不对？因为没有好的见证。 所以这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别人看，哎，的确你信主之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信主之后又变成这样子，哎，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些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或者更能够明白的，所以他就愿意来听闻福音，或者来信我们的主。其实这个是耶稣的比喻跟他比喻的解释，对不对？其实这段经文整体看起来其实不是什么太难的，很简单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段经文在耶稣讲比喻跟耶稣解释比喻当中有一段不太能够明白的经文在当中。 OK， 就在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里面，因为当门徒问他说，为什么跟讲话要用比喻呢？耶稣这里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诶，其实我们了解圣经，我应该在这里也解释过哈，圣经当中他们其实是当圣经的作者在写，他们当然不是在写圣经了，当他在记载这些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文学的架构在里面的，而这个架构是表明这个经文当中的重点在哪里。在这个整节里面，从三节到二十三节，很明显发现前面耶稣讲一个比喻，最后面耶稣在解释比喻，而当中穿插了这样的一段话，这个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交叉型，就是或者高山型，好像这个前面讲这个，后面也是讲一样的东西，可是当中有一个看起来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其实当有这样的文学架构产生的时候，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中间这一段，是中间这一段，前面跟后面是在铺陈中间这一段的，所以中间这一段反而成为这整段经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可是这段重点我们读起来会发觉不明白，耶稣好像故意讲比喻是要叫这些人听不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要故意传的别人听不懂，这个不是有点奇怪吗？那耶稣到底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段经文我就觉得它的圣经的奇妙就在这样的地方哈。所以我刚刚讲，当我们去理解阅读圣经的时候，要从这个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大概会更明白，或者更能够在我们心里所谓的扎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这段经文耶稣在中间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交给他， 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经文其实也出现在不义的管家哈，应该是路加福音，我忘了第几章哈，也在不义的管家那个地方也出现过，凡有的还要交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读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呢？如果有的话还要加给他，我们可以明白，对不对？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他都已经没有了，你还要夺什么过来呢？别人来打劫，对不起，我一毛钱都没有，你打什么劫呢？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觉得这句话呢，在不义的管家那一段里面可以看得更明白。简短的讲，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天上都有奖赏的，每一个人都有奖赏的，可是这些奖赏将来的多或者它的少，跟我们在今生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有关系的。 OK， 所以这里讲说，连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过来，就是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在天上要将来给他这些奖赏的，连这些奖赏都没有了。这就是简短的解释，因为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一句经文哈。所以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在天上一无所有。所以在很多经文里面会讲到一个观念，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有的人要开心的不得了，有的人要哀哭切齿，因为他发觉原来我在天上没有什么东西，而有的人在原来以为没有什么的，就在天上有非常大的奖赏。所以这是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解释，但是在后面他继续解释哈，我用比喻跟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他们听要听见却是不明白，看要看见却是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油蒙了心，所以我们从油蒙了心这一段角度，我们再回来看撒种的比喻，这四种的土壤， 我们会以为这四种土壤，耶稣所讲的表面的意思就是说是四种人不对福音的不同的反应。但其实如果我们从油蒙的心这个角度来讲，这四种土地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人他信主之后的四种状态呢？有没有这种可能？难道一个人天生就是好土吗？其实不一定的，其实不一定的，对吧？好像我刚刚讲，我信主之前，我对基督教也是觉得，哎呀，什么年代了还要信耶稣吗？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对不对？所以这四种土壤，我们可以说是人四种对福音不同的反应。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后，他对福音的反应的四种的不同的生命的状态。其实一个土壤好不好呢？其实跟拥有这个土壤的人很重要。比如说，就算撒在路旁好了，路旁的土很硬，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土壤的主人他愿意松土，他愿意去耕耘，好好的去耕耘这一块土地的话，这一块土地也会松软下来的，不是吗？不好的土，硬土一样可以变成软土的，变成好土的。那土浅石头地的，其实我想在澳洲我们很 lucky 哈，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后院。当然在 Melbourne 种东西比较辛苦了，到了现在基本上不能种什么东西哈，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住在 Brisbane 哈。 Brisbane 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种东西啊。其实感谢主，我想我们回去之后，师母今年在这里，我想我们在三个礼拜我们要回 Brisbane 去。我想我回去之后呢，我就打算在后院里面，因为我们刚刚在 Brisbane 也买了一个房子了，算是终于要去比较定下来，那就打算在后院里面，我也打算想要来种一些东西，因为那个院子蛮大的哈，我想来种一些东西。所以到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来的时候，希望我有好的土壤，结出的果实哈，来接待各位哈。希望不是那个土浅石头地或者荆棘的地，你们来了以后什么都没长出来哈，那我这个传道人就或者农夫了哈，这个农夫就很失败了哈。再来一种土地是土浅石头地，对不对？其实我弟说，不论我们现在的土地的土壤我们是很硬的，还是这一个很多荆棘的，还是很多石头的，其实重点在于拥有这一个土地的人。这个土地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呢？油蒙的心，对不对？所以这块土地是什么？讲的就是人的心嘛，对。拥有心的这个人有没有的好好的来耕耘这块土地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这块地本来的它的土的状态如何，而在于拥有这块土地的人他怎么样来耕耘这一块的土地，就是他有没有心要来认识这一位神。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到旧约里面的一些状态。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是不接纳他的。犹太人为什么不接纳他呢？其实犹太人老早就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到世上的。到现在的犹太人，你去问他们，他们近前的犹太人还是在等这一位弥赛亚的到来的，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的带来的，因为他们对弥赛亚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从旧约圣经里面的解释，他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定义，而他们发现耶稣跟他们传统的定义当中不一样，所以因此他们就认为耶稣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跟的重点说，我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话，可是你们却偏偏还要拿着那些传统来跟我做比较，所以你们不认得我，所以是你们的心蒙了油，因为你们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用你的心来聆听圣经的教导或者耶稣的话到底是什么。其实这是耶稣的话在当时的一个用意是这样。只是今天在我们21世纪，我们身为一个华人，我们同样的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扎根，有没有好好耕耘，其实也是今天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的。其实讲到第四种土，好土，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把回到我们家里去，我们把后院一块的土地把它好好的耕耘了，把它弄松土了，因为马上在一个礼拜在一个月就要春天了嘛，9月份马上是春天了嘛，其实就是要准备种东西的时候了。如果把土都松了，也加了肥料了，也准备把种子都撒上去了，土盖好了，按照我的经验哈，那个土越好，你猜是我种的东西先长出来，还是先长什么东西出来？草，一定是草先长出来。你会想说，奇怪，我没有撒草啊，怎么草长出来最快呢？所以发现 拥有好土的人不是天然而然的，神的道就会有100倍、60倍的，不是吗？拥有好土的人，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去把那个杂草拔掉的话，我们长出来的那个果子一样是被杂草给牵绊住的，就是荆棘嘛，对不对？一定被杂草牵绊住。所以这里耶稣讲的比喻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不是土地本身的土壤本质到底好不好，而是拥有这一块土壤的人，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耕耘，把神的道当作一回事。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样，有没有把神的道当作一回事，然后好好的耕耘我们的心，耕耘我们的心土，使神的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开始成长，开始长大。这两天我读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见证哈，他是讲到在台湾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大学的这个教授，都是学历史的哈。他们信主的过程啊蛮特别的。这个先生呢叫做叫王寿南哈，寿比南山哈，那个寿南，他天生就有这个很这个深度的近视眼，随着他读到博士，后来读到这个在大学里面当教授，他的近视就越来越严重，或者随着年龄的成长呢，他的这个就开始随着年龄的老化呢，他开始有了白内障。白内障手术，我想我们都知道，其实对现在的医学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其实我是还没有开过了，听说好像30分钟就可以解决了，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可是当这个王教授要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因为他有深度近视，医生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就帮他用现代的方法去做了这个手术。没有想到做完手术之后，他的眼睛就大出血，他的右眼就失明了，因为一次动一只眼睛嘛，右眼就失明了。那个时候这对夫妇还没有信主哈，夫妇还没有信主，右眼失明之后只剩下左眼，而左眼也有又是深度近视，又是这一个白内障，所以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样的东西了，看不到什么样的东西。而这种时候呢，别人就说特别是做妻子的，其实重点在他的妻子的身上。这个妻子姓吴，叫吴寒碧。我看了他的见证之后，我去 Google 一下，打了他的这一个名字，后来我发现他竟然在大陆的百度上第一个出现的是百度上对他的介绍，我非常非常稀奇哈，因为通常都是 Wikipedia 会出现摆在第一位，他竟然是百度出现第一位。当然他摆在第一名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了哈，当然在大陆的网站上不会写这个，他写的是他的一些著作啊，所以可见得他在中国大陆在可能在文历史学界吧哈，多少还是有一些名声的哈。所以这个做妻子就很爱他的先生，就很怕说他的左眼也跟着失明怎么办，所以就想尽了各样的方法要去来医治这样的眼睛。当然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听到别人跟你讲什么偏方，或者有什么道观寺庙求神拜佛可以解决，他们都去试了，试到后来其实都没有用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去谈太多的细节，但是后来他都没有用。后来在一次的一个很独特的机会里面，他去到了台湾，有一个在台北市去到一个教会叫做灵粮堂，他叫灵粮堂。他在的见证里面就说了，当他坐在那里开始聚会的时候，当音乐声音响起，他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流出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非常受到感动，说他也不明白，只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也不知道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就不断地流眼泪，不断地哭，不断地哭。所以后来他当然知道了，他生命当中找到了一个应该怎么讲，应该说他的生命当中的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或者帮他承担的时候，在那一个刹那，他突然知道有人能够帮他承担。所以因此他就不断地来到教会。但重点在于后面，一个一开始到处求神拜佛不是基督徒的人，而又是一个学历史的，两个都是学历史的大学教授，你想想看，当他打开圣经去读圣经的时候，好比刚刚我们读的启印经文哈，那个都是犹太人的历史啊。如果我们不太了解犹太的历史，你读那段经文其实你是读不出来什么味道在里面的。所以特别是旧约圣经，你要知道犹太的历史，再去从犹太的角度来看当中的旧约当中的记载，我们的感受会非常不一样的。当然再从那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引申到我们现代，那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很深刻的理解。这两个学历史人当第一次打开圣经，看看旧约圣经全部是历史，你就这个历史到底跟神的话语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我想一个很理智的人，好比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你第一次打开旧约圣经，我相信你大概不是有太大兴趣去把它读下去的，读一读就好，这个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就把它合起来了。这对夫妻刚开始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读圣经读不懂，特别一个学历史的，你会从很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圣经，可是因此他们并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来到教会的那一刹那，他们的心里面被神触摸，那种感动的感觉在那样的地方，所以他并没有因为我读不懂圣经他就把圣经放下了，他反而在不断的学习当中，透过教会的课程，各样的小组培训里面，去更加的去体会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所以后来他写的他们后来信主之后，这位太太他们不但在教会里面成为非常重要的同工，而这个妻子因为他们是文学家嘛，历史学家，他写了一套书叫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 OK， 其实他在中国大陆有名是一套书哈，这个书是因为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你去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到他的资料，这是他常年二十年以来在一个报刊上写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跟现在的对照，后来把它集书成册哈，一共有五十册的书，有200万字，有50册的书，所以变成一道算是相当大的巨作了。从中国的上古史一直讲到了明朝啊，讲到明，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清朝，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在 Google 上看到的哈，一直讲到了清朝，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可是后来之后，他在他的见证就是说，他阅读后来明白圣经之后，就越读越有意思，所以之后就写下了又是一好几册的书哈，吴姐姐讲圣经故事。那我觉得这对夫妻他们的这个过程就很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四种的土壤，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从一个学历史来看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停在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他内心来到教会被神所感动，他知道那个东西是真实的，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读不懂圣经就把圣经放下，反而更加的追求，更加的细心去阅读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因此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想他的土壤可以说是好土吧，他可以写出吴姐姐说讲圣经故事，是不是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神的道，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信了主，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生根，有没有建造，其实跟我们个人有没有在主的里面追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所以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不惑，我就想到在台湾有一个宣教士，他叫彭蒙慧哈，彭蒙慧老师，其实他很多年前来过墨尔本一次，大概都有将近20年之前哈，来到墨尔本有一次。其实我信主也跟他有一些关系，因为他在台湾，他有创办一个杂志，还有创办一个机构。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有2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不间断的，每一个周六都到他那个聚会当中去。不过当时我不是去参加，我不是为了信耶稣，当时我为的是去学英文，好，到他那个地方去。彭蒙慧他又讲到他的见证，他12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聚会。牧师就问说，将来有没有人长大之后要成为宣教士的，要到别的国家，应该是讲中国了，去中国传福音的。12岁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就举起了手，就站起来了。牧师呢，看看一个12岁的小女孩，你也不会当一回事的啦。12岁，你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吧，对不对？一定也是这样。可能大人来看12岁的小女孩举手是一时冲动，可是这个小女孩后来当她到了18岁，她就真的来到中国了。他起先在中国传福音，后来因为49年的关系，中国无法传福音了，就到了台湾，所以一直在台湾，一直到现在已经90多岁了，现在还在哦。彭蒙慧老师90多岁还在。所以一个人到底什么年龄不惑呢？什么时候他的生命真的找到人生的价值跟方向呢？我想有的人可能40岁吧，有的人可能12岁就已经确定上帝呼召我这一生要去做的事情了。我想跟年龄不成正比，但是跟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思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想我大概也是40岁到上帝才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才来到墨尔本进到神学院去的， 虽然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思想预备，但是神到了那个年，到我到那个年纪，神才呼召我。我想重点在于说，到底我们心里面是什么土壤？也许在座我们现在可能是硬土，神的道我就听一听，礼拜天来聚会一下就算了。也许很可能我们现在是落在土浅石头地，我们碰到了困难，碰到了艰难，哎呀算了，教会去不去没有关系，哎，或者说今天这么冷算了吧，我就在家里上网就好了，哎，也有这种可能性。对，当然有原因在家里上网没有关系，但不要因为天冷起不来偷懒，啊，就在网路上，啊，那会不会我们信主之后碰到了，哎呀，世界上的财富也是很美丽的，在教会里面又要奉献花那么多的时间，世界也是挺好的，会不会又被世界引诱过去呢？甚至于当我们成为好土之后，我们真的也生命改变了，领人信主了，会不会就变得骄傲呢？你知道我觉得人的骄傲是很容易产生的，特别当我的服事当中看到了一些成果之后，是不是他就很可能我这个人又不知不觉当中就变成了骄傲。我觉得骄傲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最难去克服的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哈，大家记得奥古斯丁讲过一句什么话吗？我在这里讲过这个比喻，对，神学生记得了哈。奥古斯丁说，骄傲是人死了以后五分钟才离开身体的。不知道大家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人到死都会骄傲的，因为骄傲常常是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的，没有人想说我故意要骄傲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说故意要骄傲的？我看没有吧。那个骄傲都是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那个骄傲的心就跑出来了，而谦卑才是常常要提醒我自己，我要谦卑，我要谦卑，对不对？谦卑才是要去学习的，骄傲是很自然就产生的。所以结出好土100倍60倍也有它的风险在里面，因为人很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产生骄傲了。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在帮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耕耘我们的心田。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教会这一阵子或者这几年以来所碰到的一些挑战，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困难，其实这些挑战跟困难其实都在陶造或者挑战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让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内心更加的扎根呢？其实讲到扎根，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你信神的话吗？刚刚讲到王寿南教授的跟他妻子的这个的事情，刚刚是讲到说他写的他的著作，他的左眼问题后来怎么解决呢？不是信了主之后他的左眼自然就看见了哈，没有这么神机奇事哈。当然神机奇事有，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就会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说碰到了一位天使啊，这位天使也不是真的天上的天使啊，就是一位弟兄啦，但是就像天使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一样。因为这个弟兄呢认识一位非常资深的眼科的医生，就台湾一个很大的医院和眼科的医生，那就去给这个医生看，但是这个老医生呢也不敢给他动手术，因为前面也是医生，后来去看医生，没有医生敢跟他动左眼的手术的，一动就失明了。那哪个医生敢去负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医生敢帮他动。后来一直到这个老医生哈，他一直劝他，劝这个老医生，这个小天使也劝老医生，你就帮他动嘛，你就帮他动手术嘛。后来这个老医生幻想说，好吧，我就来为他动手术，但是他用传统的方法，就是他要真的用刀把眼睛割开来的。现在已经没有年轻医生用这种方法，所以只有老医生会用真的用刀把眼睛割开，把那个应该叫做什么体啊，水晶体，动过就知道了，把水晶体拉出来，然后再用重新方法把它放进去，要用这样的方式。而且这样做呢就需要全身麻醉，而且医生跟他说你要住院3天啊，一般动是当天就出来的嘛，你要住院3天还要全身麻醉。那这个王寿南教授回到家，他每一天早上起来5点钟就读经祷告的哈。他说他有一天在那里读经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经历哈，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也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听到上帝跟他说，说什么呢？你害不害怕？问他说，上帝问他说你害不害怕？王寿南教授想一想就说，王教授就说，哎，当然害怕呀，怎么不害怕呢？全身麻醉，对不对？而且眼睛动得好不好还不知道，对，当然害怕。那然后神就跟他说，你害怕为什么还要动手术？ 你怕吗？怕摸一双还要动手术。这个王教授就在心里面跟神说，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我的眼睛好了，那是你的作为，上帝说是你的作为，如果不好，我也相信有你独特的安排。然后这个声音就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你很有信心嘛，你的信救了你。而在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同样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信主之后，教会送给他一本书叫做荒漠甘泉，荒漠甘泉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本书哈。这个他太太哈，这个吴教授就有一天就随手一翻打开，因为他不知道荒漠甘泉写什么嘛，所以第一次就随手一翻，翻到一句话说，你的眼睛必得看见。他说哎呦，这个会不会凑巧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都会希望神跟我们讲话，会不会凑巧啊，反正就把它合起来了。隔几天有人送他一本圣经，一位弟兄送他一本圣经，那天他也是把圣经，他不是读经祷告，就是当天刚好把圣经一翻到同样的经节，瞎眼要得看见。他想说哇，这会不会是神跟他讲话呀， OK。 所以之后王教授就去动了手术，三天在医院里面盖着纱布，当三天之后要把纱布拿掉之后，他的左眼完全恢复健康了，完全恢复健康，就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明亮的世界，因为他从小就是深度近视，他近视到2000多度，在做教授的时候到2000多度的近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我的意思说，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呢？有的人可能不当一回事，哎呀，神的话反正信一信就好了，也不错了，基督教也挺好的，你看嘛，叫我们做好人，很多基督教的家庭夫妻关系也很好，孩子教育也很好，哎，就仅此而已。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一段的话，基督教信仰其实就跟一般宗教没有差别了，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止于此，基督教的信仰是带领一个人因着神的话的引导，我们去跟神建立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的生命很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改变，而我心甘情愿的来侍奉这一位爱我的天父，爱我的主耶稣。这个是人一个生命的价值观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跟改变。所以我们爱主，我们侍奉神，愿意放弃世界上的东西，不是因为神逼迫我，不是为了因为我能够去天堂，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我看重神的话，而神的话在我心里对我产生的影响跟产生的改变，而因此我们才有不惑的生命。所以刚好也借着这个不惑的这个题目哈，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哈，我们到40岁真的不惑，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哈，因为人生是有一些历练是要去经历的，但千万不要过了40还在很迷惑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哈。当然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之下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尽早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今天我们是8月份的第一周嘛，所以我们有圣餐哈。我想同工们预备了一首诗歌哈，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们是要用 YouTube 好来唱这首的诗歌，我们就一起来借着 YouTube 的音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哦主，求你保守
我的
心，我
的
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
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四月份的时候这里曾经分享，因为那个礼拜我跟师母刚刚从柬埔寨回来，我们分享了在那边的 Grace 冯和冯慧锦姐妹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她是就是一位教会里的平信徒，就是一位姐妹，可是她却放下了她会计师的这样的身份，她把她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就拿着这个贷款就一个人跑到柬埔寨去。每次我想到他的这样的这种的做法，我就在想，哇，真的是让我做一个传道人我都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这样的一个心智跟这样的一个力量。我想这就是不惑吧，是不是？可能在他的年轻岁月里面，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他的生命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跟他的价值。我想不在于我们年龄多大或者多小，而在于我们神，在于神的话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真的生根发芽，并且用信心来相信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信仰。